请大家翻开圣经，我哋将今晚要思想嘅经文再一次去读出嚟。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1-3，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经文我们读完了，那弟兄姊妹，由3月份开始直到我们上一次的马太福音查经，其实我们的主题都摆在5个字上面，就是要治死耶稣。同弟兄姊妹其实讲解到，一场属灵的争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即是魔鬼撒旦同神之间这场属灵争战，由创世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主荣耀再来。神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人沉沦。神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死而复活，要拯救万国万民，为世人预备永恒的救恩。但魔鬼撒旦亦都想尽方法去拦阻这个救恩的完成，亦都拦阻人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咁当然呢场争战里面呢，神使用佢嘅仆人，所以喺成个教会历史当中，神喺唔同嘅世代当中兴起佢嘅仆人，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嘅福音，引导人悔改回转归向神，从黑暗进光明，从永死进入永生，从撒旦嘅权势之下归向神。呢个系神所差遣所兴起嘅仆人要做嘅。咁當然，魔鬼撒旦亦都使用佢嘅工人咧，同樣去到教會當中，佢就係要攔咗呢個救恩嘅完成。佢個方法咧，就係用各種各樣嘅迷惑、攪擾同埋破壞咧，致死主嘅教會，致死主嘅基督聖徒。咁以致到咧，福音同救恩咧，唔能夠真正嘅傳講，真正嘅見證，世人就得唔到呢個救恩。呢場爭戰從來冇停止過嘅。咁事實上咧，主喺世上嘅時候咧，亦都向佢嘅教會明明嘅提醒：當主嘅教會喺地上被建立嘅時候咧，當教會發展之後咧，其實空中嘅飛鳥會嚟嘅，披著羊皮嘅狼亦都會嚟嘅，凶暴嘅豺狼亦都會嚟嘅。佢哋會進入教會當中咧，做好多誤導嘅工作。好可惜咧，雖然主有提醒啦，但是末世教会的情况就很多时候不能够按照主的提醒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很多时候因为缺乏了真理的掌握，不懂得去辨别究竟是神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甚至乎是撒旦的工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末世教会很多时候就被误导成为撒敌的教会，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亦都成为老底家教会。咁我過去嗰個分享裏面咧，其實都令到人咧嘅心中咧，其實有啲嘅憂傷，有啲嘅難過。點解主嘅教會會落喺咁嘅光景當中咧？但今晚開始咧，我會同弟兄姊妹咧去進入另外一個部分，就係因為其實咧，如果我哋細心睇成個嘅人類歷史、成個救恩嘅歷史、成個教會嘅歷史當中，我哋發覺一件事咧，雖然呢場屬靈嘅爭戰，神預知佢嘅子民、預知佢嘅教會一路一路嘅每況愈下，但喺呢個過程當中，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教会，放弃他的子民，所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神仍然兴起他的仆人。所以圣经当中很清楚讲到的，神为他的名保留了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的。而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直到如今，在不同的世代当中，神亦都拣选、呼召、高立、兴起、差遣他的工人在教会当中。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宣告，就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其实教会仍然是有盼望的，基督圣徒仍然有盼望的。不过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去掌握真理，从圣经当中去学习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在我们活着这段岁月当中，我们能够辨别哪些人是神自己的仆人，哪些人是真正神所差来的宣教士、真理的教师和牧者。如果当我们能够辨别得到的时候，对我们息息相关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未必是一些的宣教士或者真理的教师或者牧师传道位份上服侍，但是可能有一天 当神的拣选、神的呼召来到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去辨别自己，啊，我是不是真的神的仆人呢？又或者当弟兄姊妹有一天，或者你在教会已经服侍在一个可能执事同工的位份上，有一天当教会要接纳一个宣教士，当教会要接纳一个的真理的教师，或者一个牧师传道，你能够作出辨别。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一方面为到自己守望，亦都为到旁边的弟兄姊妹守望，亦都为到教会的守望。所以从圣经当中去看呢，一个真的神的仆人是很重要的。假的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圣经会提醒我们有假呢？因为其实就好像一个警号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有真的福音，亦都有假的福音，有真的信徒，亦都有假的信徒，有真的神的仆人，亦都有假的神的仆人，有真的教会，亦都有假的教会。所以你首先要有一个警醒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所以主耶稣说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好了，但是知道有假不够，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真。我经常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真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真银子的时候，当任何不同的模式的假银子来到，我一看我就知道了。但如果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呢，如何辨别一个真的神的仆人呢？可能五花八门，真的我们都未必能够准确分辨得到。从圣经当中去看呢，如果要验证呢一个神的仆人呢，其实他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内在的验证，他有没有神的拣选，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神的高立，有没有神的启示，有没有神的差遣，有没有神的同在。咁另一方面呢，他有一个的外在的见证，即是他的生命的流露。一方面是内在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圣经呢其实在这方面给我们很丰富的体见。如果当我们能够掌握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首先能够去省察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一个神的仆人。当教会要接纳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可以去衡量和辨别。所以这个方面的真理呢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得到，很多时候我们会入了迷惑的，我们被误导的。其实末世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不能够在真理上的掌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见到的境况是后果来的。因呢就是因为不能够掌握真理，不能够警醒去辨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现今你侍奉主，或者将来你在这样的岗位侍奉主的时候，都能够警醒，都能够集立得稳，为全群去谨慎。就好像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一样，当使徒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预言到必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当中，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谨慎，亦都为全群谨慎。不过呢，当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样去衡量一个神的仆人和验证一个神的仆人之前呢，我都想提醒弟兄姊妹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只不过在不同岗位上而已。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留意，当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西奈山和以色列民族立约的时候，在当中不单止宣布以色列民族是圣洁的民族，是属神的子民，当中提到一件事，他们是祭司的角度。所以在旧约来讲，以色列民族已经是侍奉神的人来了。所以特别留意呢，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呢，神怎样吩咐他们，就是吩咐他们走三日的路程去到旷野，做一件什么事呢？侍奉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以色列民族，每一个以色列人，其实都是侍奉神的人。咁到新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改变。如果大家有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呢，使徒彼得很清楚的宣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跟着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每一个基督圣徒呢，去侍奉神，成为神的仆人，是理所当然的。顶节目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来的，这个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圣徒的时候，同一时间我们有侍奉的地位，我们都有侍奉的生命，我们都有侍奉的使命。除非你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圣徒了。所以看到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就会提醒弟兄姊妹了，所以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开宗明义，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先能够掌握，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不过不是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的，所以由旧约到新约，你发觉有些职份是神有拣选的，神有呼召的，神有高立的，神有启示的，同埋神有差遣的。咁喺旧约我哋好清楚睇到呢种嘅情况吓，到新约都同样一样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喺旧约咧，君王、祭司、先知，佢哋唔系一般嘅侍奉嘅岗位，系必须有神嘅拣选、神嘅呼召嘅。所以你特别留意咧，以色列民族佢哋成个民族都应该侍奉神啦，但系只有利未支派咧系俾神分别出嚟喺会幕同埋圣殿当中侍奉神嘅。而利未支派当中呢，亦都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在祭司的位份上侍奉神的。但到新约教会时代亦都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圣徒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被主的爱感动，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去侍奉。但有三种的位份呢，必须同时是有神的拣选，有神的呼召，有神的高立，有神的差遣的。如果缺乏了这些呢，其实就可能不是神的仆人，可能是自己的仆人，甚至乎是撒旦的仆人的。我们在当中会提到，在新约时候就是宣教士、真理的教师和牧师传道，即是牧者，必须有神的拣选，有神的呼召。我就这样去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我们就会首先看，在教会时代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一些内在的验证和一些外在的见证，我们是看得出他是否一个真的神的仆人。我先跟大家看呢，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呢，他先有神的拣选。我在这个时候呢，希望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一段呢就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最近我们其实在启示录的查经呢，刚刚就会看到这段经文的。我们验证一个是不是真的神的仆人呢，就是说我刚才谈论到那三种的职份，就是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的时候，必须有神的拣选和呼召。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第一个就是其实内在的验证，先有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高立、神的差遣。我们先看就是以赛亚书的41章第8到第9节，都请听我读出来。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国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圣经讲得很清楚，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族是侍奉神的祭司的角度，他们侍奉神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就算你今天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的时候，都不是出于偶然的，神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的。咁喺旧约嘅时候系咁咧，新约嘅时候都系咁。嗱，我同大家睇另外一段经文咧，就系使徒保罗系一个神嘅仆人啊。咁佢有几个唔同嘅位份，佢系一个宣教士，佢亦都系一个真理嘅教师，佢亦都系一个牧者。但系佢嘅侍奉首先要出于神嘅拣选嘅。我同大家睇新约圣经咧，另外一段经文就系使徒行传第9章，就系当主呼召保罗之前咧，佢同阿拿尼亚讲嘅。关于对使徒保罗的描述，使徒行传的第9章第15节和16节都一起读出来。主对阿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为什么我会从圣经旧约到新约跟大家思想这两段经文呢？原因就是由刚才的以赛亚书41章和现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提到一件事情，一个神的仆人最基本的条件，他出于神的拣选的。这个不是他自己拣选自己，不是被人去拣选，也不是被教会去拣选，是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这位教会的主亲自所拣选的。 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最基本的条件，在旧约的君王、先知、祭司，到新约的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他们如果在这样的侍奉岗位上呢，是出于神的拣选的。一个神的仆人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呢，他出于神的拣选。那为什么神拣选一些人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是出于神的主权。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在由旧约到新约或者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拣选一些神的仆人呢，是基于他自己的旨意，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的了。不是因为这个人怎样好，或者比别人出色，比别人熟灵，比别人爱主，比别人有真理，全部都不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主权。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呢，会讲到呢，用了以扫和雅各的例子，两个仔都未出世，但神已经拣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圣经亦都讲得很清楚呢，神爱雅各，恶以扫。原因是什么呢？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咁亦都，如果我哋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咧，亦都讲到咧，一班蒙召嘅人咧，神所拣选嘅时候，神往往唔系因为某一个人好，神所拣选嘅咧系世上嘅人睇嚟咧系愚拙嘅，睇嚟系软弱嘅，睇嚟系卑贱嘅，睇嚟嘅系一无所有嘅。但神往往拣选咗啲人咧，成为见证佢荣耀佢嘅人。我首先会跟大家讲呢，一个神的仆人呢，最先决的条件呢，因为神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他。在这个原因之后呢，神先有工作。但如果一个真的神拣选的仆人呢，他就会经历神的呼召、神的高立、神的启示、神的差遣和神的同在。由旧约到新约，这种情况都不会改变的。那我用圣经两个例子呢，跟大家去思考一下。一个是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当他是真的神所拣选的时候，神会向他发出呼召，神要差派他，神要启示他，神亦都要差遣他。到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境况亦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神拣选了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真的神所拣选，他一定有蒙召的经历，一定有神所高立的经历，一定有神所启示的经历，一定有神所差遣的经历，亦都有神的应许与他同在，神成为他的拯救的。所以我都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因为我们小心要掌握这个内在的验证。每一个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高立的神的仆人，一定有这些验证的。如果他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就要小心去审查，我是不是真的神所拣选的仆人呢？那教会也都一样，当我们要接纳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听到他的分享，他是不是有这些内在的验证。如果一个神所拣选的人，跟着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跟大家看两段经文，先看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一章。先知耶利米是神所拣选的，但当神拣选了他之后，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会向他作出呼召的。刚才以赛亚书41章讲到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但一个神所拣选的神的仆人，神的时候要到，神会发出呼召，会作出工作的。我们先将这几节经文读出来，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由4-10节，这里是先知耶利米蒙召的经历来的，是他的见证来的，也都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神的仆人，也都肯定有相同的经历。我会由旧约看到新约。我们先看耶利米的见证，耶利米书第一章4-10节，或者大家可以听我读一下。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你留意咧喺耶利米嘅見證當中咧，有啲嘅詞會出現好特別嘅。第一就當然喺經文嘅第四節啦，就耶利米說耶和華嘅話臨到佢說，意思就話神嘅揀選嘅神嘅仆人咧，當神嘅時候要到咧，神會去到佢嗰度同佢講説話嘅。嗱，依個就出於神嘅呼召嚟嘅，唔係人嘅呼召，唔係自己作出嚟嘅呼召，乃係神會親自同佢講説話嘅。在当中你就看到两个字就是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好了，然后跟着我们会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神怎样讲说话呢？他说我已晓得你，我已分别你为圣。意思就是说耶利米未在母腹之中，在耶利米未生出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在创世先已经拣选了他。不是因为耶利米有什么好处，耶利米要俾别人属灵，俾别人爱主，俾别人有真理，俾别人刚强，一啲都唔系，而系其实喺创世以先，当耶利米未喺母腹之中，未嚟到呢个世界上嘅时候，神已经按着佢主权，按着佢恩典，按着佢怜悯，其实已经拣选咗佢。嗱，呢个系非常非常特别嘅地方吓，喺当中咧，神好清晰嘅启示。然后跟住咧，你会发现咧，神跟住讲啲说话啦，佢话我已派你嗱。他做列国的先知呢，不是出于人的按立，不是出于人的差派，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拣选，是出于神自己的差派。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他在什么岗位上呢，必定是出于神自己的差派，神自己的高立。然后跟着在经文的第七节，神就讲到了，因为我差遣你到什么地方你都要去，就是连他去侍奉什么工场，去到什么地方呢，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抉择或者别人的差遣，乃是神自己的差遣。所以你会看到呢，首先就是神拣选了他，神按立了他做先知的职分，神差遣他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跟着呢，神会启示究竟他侍奉是什么内容。所以你在经文的第七节最后的时候呢，他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第九节，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即是说他的侍奉里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神都会向他启示的。他不是讲人的说话，不是讲人的理论，不是讲人的学说，他是讲神的启示，神的真理。然后呢，神还讲一句说话，就是当他在困难当中遇到挑战，遇到一些可怕的敌人是环境的时候，神提醒他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就希望大家有些词汇大家可以在你的圣经圈住的，就是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这个是神作出的呼召来的。那呼召当中提醒他呢，其实在创世以先神已经拣选了他了，然后他做什么位份呢，是神的差派，神的差遣，他的内容是神所启示。而因为他是一个神所差遣的仆人，神所拣选的仆人，神所呼召的仆人，神所用的仆人的时候，他的一生，他的侍奉的人生当中，神与他同在，成为他的拯救，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扶持。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一个内在的验证，是先知耶利米经历的。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神在适当的时候按照神的时间表，神来呼召他，神来安立他，神来差遣他，神来启示他，神亦都俾他有应许，神与他同在，神成为他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拯救。这个是先知耶利米的见证，在旧约的时候发生。到新约的时候其实亦都没有改变。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看到使徒保罗其实是神所拣选，是不是？但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神亦都会向他显现，向他启示，向他呼召，向他差遣，向他提出应许。我和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章，我们会由15节看到18节。这段经文其实就是描述到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大家知道使徒保罗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本来他是攻击神的教会，他攻击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是神所拣选，是不是？当神的时候要到的时候， 神会向他显现作出启示，在当中呼召他，在当中按立他，在当中启示他，在当中差遣他，亦都应许与他同在。你就会发觉呢，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所出现的使徒保罗的见证呢，和刚才耶利米书第一章的见证一模一样的。这个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呢，如果他真的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呢，他理所当然有相同的经历的。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一下。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如果弟兄姊妹细心看刚才所读这段经文，你发觉有这个词汇出现和耶利米书第一章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留意一下，由经文的十五节开始，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主跟着讲一句说话，我特意向你显现，同先知耶利米的情况一样的。耶和华临到耶利米，现在是主向使徒保罗显现，我向你显现。所以这个经历不是偶然的，神用什么方式向他显现，可能在心灵里面，可能在祷告的时候，灵修的时间，或者在一些聚会当中，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的情况不一样。不过呢，神一定在当中，我向你显现。好了，然后跟着呢，你会看经文再讲下去呢，就是我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即是他的侍奉的岗位呢，不是出于自己的抉择，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不是出于人的推荐，乃是神自己的差派。我派你作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说他作神的仆人。然后跟着呢，看经文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我要指示你当作的事。如果你看经文去到十八节就很清楚了，就是去到那些未信的人当中呢，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侍奉的内容，主耶稣很清楚的宣告，同先知耶利米所领受一样，神要将他应该讲的说话启示他。然后跟着你会看到在经文的十八节，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即是说他要去的地方，他要侍奉的工场，亦都不是来自自己的拣选、自己的喜好或者人的差派，乃是出于神的差派。然后跟着神一个应许呢，就是在经文的十七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如果你这样相对，如果弟兄姊妹将这几节经文里面一些词汇你再圈住的时候，你发觉使徒保罗的见证和先知耶利米的见证一模一样，两个都是神在创世以先拣选了作神的仆人。你特别留意使徒保罗，他一开手的时候，大家你看到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圣徒、抗拒主耶稣的人。但是因为他在创世以先已经神所拣选的，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向他所拣选的仆人去显现的，和先知耶利米的情况一样。如果大家再看旧约圣经，很多的神的仆人蒙召一模一样的，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但以利，每一个神的仆人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神一定向他显现的，向他说话。咁好啦，然后呢就跟住佢哋喺咩嘅岗位侍奉呢，都系神所派嘅，都系神所立嘅。所以经文就出现啦，我向你显现，跟住就我派你做执事。然后跟住侍奉嘅里面嘅内容呢，主耶稣讲得好清楚啦，我要指示你。然后跟住再讲啦，我差你去到边度。然后主嘅应许就系我也要救你。嗱，点解我要同大家刚才睇总共四段嘅经文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内在必有的验证的。因为作一个宣教士的位份，作一个真理的教师的位份，作一个牧师的位份的时候，他一定是有神所拣选的。 但一個神所揀選的仆人呢，他一定會有一個內在的經歷的，人哋不知道，但他自己必然知道，因為他在神所揀選的時候呢，神向他顯現，在當中親自向他作出呼召，然後神按立他在他服侍的位份，神亦都啟示他所侍奉當中的內容，神亦都參與他去到應該去的地方，神亦都應許與他同在，無論他將來即在什麼境況之下遇到什麼人、什麼事、什麼環境呢，就好像主耶穌的應許，神就必與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你留意使徒行傳，當使徒保羅在不同的環境當中侍奉，其實他面對很多的挑戰、很多的艱難的，但如果你看《使徒行傳》一路一路看下去的時候，你就發現一件事，神教會的主就站在他旁邊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說，即使他遇到風浪了，船要沉了，人的性命要喪失的時候，神亦都仍然在當中拯救他，保留他的生命，亦都將船上276個人的生命為他保留。在當中我跟大家說，即是無論你自己驗證自己是否一個神的仆人，教會要接納一個神的仆人的時候，先有这个内在的验证，这几部分就是第一，他有神所拣选的，但因为他神所拣选的时候，神一定按照他的时间作出呼召，然后神很清晰的高立他所当做的位份，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被神拣选做宣教士的，有些人被神拣选做真理的教师的，有些人被神拣选做牧师传道，亦都有些人可能三个位份神都赐了给他的，但这个是神所高立的，神亦都必然咧将佢要侍奉嘅内容咧好清晰启示佢嘅，咁然后佢去到边度嘅地方环境去侍奉嘅时候，系神所差遣嘅。所以睇到使徒保罗咧，当佢喺安提柯教会同巴拿巴被差出去嘅时候咧，圣经就会提到唔系人差佢嘅，系圣灵差遣佢嘅。嗱，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咁呢个内在嘅验证就好清晰噶啦。咁即系话，有一日我要验证自己系咪一个神嘅仆人，我哋要就自己衡量我有冇呢个内在嘅经历咧，或者我要接纳一个神嘅仆人喺教会当中侍奉嘅时候，亦都会同佢分享佢有冇呢啲嘅属灵经历咧。嗱，呢个系好需要系内在嘅验证。不过我就相信喺度顶姊妹咧，可能就会发出一个问题啦。先知耶利米、使徒保罗有呢啲嘅内在经历，我哋明白。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我唔系耶利米，我亦都唔系使徒保罗，咁我会唔会有相同嘅经历咧？咁我同弟兄姊妹肯定讲一件事咧，神由创世开始一直到主荣耀再来，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嘅神，佢所启示嘅真理咧，其实一直按着佢嘅自己嘅主权咧嚟成就嘅。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睇到咧，一个神所拣选嘅仆人咧，佢一定有呢啲嘅经历，而驗證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教會亦都在當中能夠觀察他、衡量他的時候，才能夠證明到他是一個神的仆人。如果真是一個有神所揀選的、有神所呼召的、有神所高立的、有神所啟示的、有神所差遣的、有神的同在的神的仆人，一定有一些外在生命的見證，一定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即使有神所揀選的，即使有神所呼召的，即使有神的差遣的，但如果他外在的生命不能够保持的时候，可能他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的。一个例子就很明显，就是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神所差遣、神所使用的君王，但当他不能够警醒的时候，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就明白了，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的。即是如果一个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高立、神所差遣、神所同在的仆人，他一定有外在生命的见证的流露，这个其实很重要。其实不是只是先知耶利米有这个经历，不是只是使徒保罗有这个经历，连我这个这么软弱、这么失败、这么无能的人也都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我用少少时间希望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服侍主到现在今年是25年，其实我很迟先信主的，虽然我出世的时候第五日就在天主教的教堂洗礼，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实信主的人，我是糊糊涂涂做了几十年的天主徒。弟兄姊妹，我是到40岁的时候真的先蒙主的呼召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早期的时候神没有用我，我年轻的时候神没有呼召我，但是其实当我未出母胎的时候， 当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但当神的时间要到的时候，神一定会向他神所拣选的仆人作出呼召的。我自己第一次的神的呼召发生在几时呢？发生在1995年。1995年在当时的港九培灵会十日的培灵会里面，去到第十日的时候，神很清晰藉着约翰福音的21:15-16-17，用三个问题向我发出呼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爱我么？你爱我么？当我面对主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心被主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当时是回应神的呼召，将自己奉献给主。我愿意在未来的岁月放下我的工作，放下我的事业前途，然后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是全时间侍奉主的。这个是神很清晰的在1995年作出呼召，我亦都回应了神的呼召。不过很可惜，跟着之后当时我因为做太空人，我有心志侍奉主，不过我亦都不能够一时摆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各方面，于是我仍然在香港那里。咁啊，师母同两个仔咧就喺新加坡，但系我会忘记，神冇忘记，所以喺1996年嘅时候咧，神嘅呼召再一次临到。今次神用咩嘅环境临到我身上呼召我咧？就系神突然间容许我内脏大量嘅出血。好记得当时我即刻要去医院咧，安排咗一个好紧急嘅手术，因为我肠部里面咧出咗问题，所以引致到其实大量嘅出血。好啦，就喺我要进入手术室之前咧，当时主就亲自向我作出第二个呼召，而主嘅呼召好清晰嘅，来自马太福音嘅16:26，就系主耶稣讲得好清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时我好清晰听到神嘅呼召嘅时候。我自己在入手术室之前，我作出一个回应：主啊，如果我能够在这个手术之后能够仲有生命气息走出这个手术室的话，我会放下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前途、我的生活享受，我一切放低，从此我一生侍奉主，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这个是当时我回应神的呼召，因为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那时我放低我的工作，那我就去到新加坡呢，跟师母和两个仔团聚了。但想象不到呢，在1996年的时候呢，神另外一次的呼召来到，就是他要差遣我和师母呢去澳洲这个地图。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的。我和师母如果有机会来澳洲是1980年的，但我们放弃了，因为我们没有打算来澳洲。但是在96年的时候呢，神很强烈的呼召，去定不去呢？好了，在1996年的12月，在新加坡的烏節路，即是新加坡的 CBD， 夜晚12:00，当时等着巴士回家的时候，神当时在榮光当中向我作出第三次的呼召。他所用的经文是《約書亞記》1:9，就是：我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也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第三次呼召来到，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我立刻跟师母分享之后，就买机票，收拾行装，然后就装箱，去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我们就开始踏足澳洲这个地图。神最后就将我们带到黄金海岸，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福音的工场，在那里预备了侍奉的地方。由那时开始，我就成为一个神所高立的宣教士和真理的教师，我在那里开始了6年的侍奉。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我自己的拣选，不是我自己的差遣，是来自神的呼召，来自神的高立，来自神的差遣。去到2002年的时候，神另外一次的呼召来到。神这次的呼召呢，就是要差遣我和师母来到墨尔本的地方。我没办法放下我的大仔，所以我很动荡不安，又在神面前很多的呼求。但是当时间要到的时候，神作出第四次的呼召。神的呼召很清晰的，他用使徒行传20:22-24，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当他被呼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所作出的见证。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必有各种的逼迫患难会随着他的。经文的二十二节，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如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为当神这个呼召来到的时候，我和师母也都毫无抉择，那我们又买机票，我们又装箱，咁跟住就嚟到墨尔本呢个地图，我哋一个人都唔识，其实我哋都唔知何去何从嘅。究竟我去边间教会咧？我做咩侍奉咧？其实我哋乜嘢都唔知啊！但系好奇妙咧，其实喺2003年嘅三月份咧，我就去到旧教会，当日参与崇拜。我记得所唱嘅诗歌俾我好深感动，但唔单止深感动，因为当时神好清晰嘅作出第五次嘅呼召。用约翰福音的21章15节16节17节，就是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那我就开始了在旧教会的12年的侍奉，那就在那时候我成为一个牧者。你留意我刚才所分享的呢，其实我开手蒙召的时候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真理的教士，但当我们踏足墨尔本的时候呢，我开始成为一个牧者。咁啊，依個係第五次嘅呼召。12年嘅服侍之後，去到2015年嘅3月8號，我同師母面對一場好大嘅爭戰。我哋唔知道跟住要點樣去繼續走前面嘅侍奉道路。但係喺嗰朝早上8點鐘咧，神嘅呼召好清晰啦。即係我同神掙扎咗一段時間，最後神喺嗰時候作出我侍奉當中嘅第六次嘅呼召。就是他用哥林多后书第6章14到18节那段经文说什么呢？主耶稣用5个问题向我发出呼召，就是义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跟着神说，你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作神的儿女。神是我的父，我是父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记得神用这段经文作出呼召的时候，当我在祷告当中站起身的时候，当时我立刻写的就是一封辞职信，也在2015年的3月8号，当我正道完之后，我就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姊妹作出这个宣告，即时离开旧教会。这个是第六次的呼召。但是前面的路点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在两个主日之后，神用启示录的第1章向我发出第7次的呼召。那个呼召是使徒约翰的经历，在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听到很大声的呼喊，他回转头来的时候要看什么人跟他讲说话。当他回转头来的时候，他就看到7个金灯台，而在7个金灯台中间呢，有教会的主耶稣基督站在当中。神给我看到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向我发出呼召，就是神不单止要我分别为圣，不单止要一群弟兄姊妹分别为圣，跟住就是要见主登台。所以跟住之后以勒家就出现了。因为神这个异象显明了之后，当我看到神自己给我们的标杆之后，我就收到中姊妹一个电话，牧者牧者，神为我们预备了崇拜的地方。4月12号就是以勒家在墨尔本这个地图第一次的崇拜。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历呢？要当中跟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呢，我在创世先神已经拣选了我，我的确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在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环境神有呼召的，神有启示的，神有差遣的。更加重要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艰难挑战，什么人与事之后呢，神说我要拯救你，即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扶持到我们今天了。在当中呢，我就觉得25年神7次的呼召。我今天其实跟弟兄们说，其实我记忆力很差，甚至乎在老人痴呆的边缘。但你问回我蒙召的经历呢， 蒙召的见证咧，随时都讲到出嚟嘅。因为点解？呢个系一个内在嘅验证。我亦都好记得喺好多年前，当我准备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嘅时候咧，神学院有一个最基本嘅要求。当你要报考神学院嘅时候，请你先写3000字你得救嘅见证。你点样得救？唔会蒙蒙查查噶。第二，你蒙召嘅见证，点解你要脱离所有嘅一切嚟侍奉主？你蒙召嘅经历系乜嘢？3000字就喺我身上发生呢种情况啦。所以我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咧，嗱，将来可能有一日神嘅呼召临到你身上嘅。如果真系神嘅拣选、神嘅呼召嚟到，你要有呢个内在嘅验证。有没有神向你讲说话，向你作出呼召？神自己差派你在哪个侍奉岗位，还有神启示你侍奉的内容，神差遣你去到什么地方，神更加应许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在哪个处境当中，神与你同在。如果我们这样能够掌握这个内在的验证，就很有意思了。第一，我们可以衡量自己，今天年轻人，有一天可能你会成为教会的执事同工，你带领教会的。如果当你要接纳一个宣教士，当你要接纳一个真理的教师，当你要接纳一个牧师传道的时候，你就懂得用这个内在的验证来衡量它。我觉得就非常宝贵了。
你怎样去分别这些是你刚好在那个环境，不是自己胡言乱想？你怎样可以肯定这个是来自神的意思呢？
因为当神向你讲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是一定是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一方面有圣灵的工作，你的内心啊，即是自己会感受得到，那个不是出于人的血气。但另一方面，因为有神的话的验证，还有呢，这些的呼召呢，这些的按捺，这些的差遣，是一次一次的发生。在当中呢，就可能你初的时候你未必掌握得到。等于我第一次的呼召，是不是神呼召我了，我奉献了给主了，但我仍然在世界里面过着我的生活。但是神没有忘记，是吧？所以第二次的呼召来到了。但是因为神要给你清晰的时候，他就摆放我在一个突然间很难的环境当中，一个很严重的病患。这个就没得你自己去说，究竟我出于自己的想法定什么了。因为当你被麻醉之前，进入手术室之前，神不是讲其他的说话，神讲人若站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中呢，我就相信一件事情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你是神所呼召的，神所公立的时候，你记住一件事呢，就是主耶稣讲的，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同埋因为你同神真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当神的话临到，当神的爱临到呢，你是感受好深的。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会不会你自己当时有一些感受啊，自己的想法呢？我再具体一些讲。在个培灵会呼召的时候，当时的讲员讲一件事，他用希伯来书讲，希伯来书所讲的就是说，神的羔羊在2000年前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这个圣洁的宝血会在历世历代流向每一个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人的生命当中、心灵当中，要洁净他的心，除去他的死行，使他侍奉这位永生神。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我从来没听过的，但是当他说主的宝血流向他所爱的人生命当中，洁净他的心，除去他的死行的时候，我是很大的感动，喊得很犀利。当时我感受到自己一个污秽丑陋邪恶不堪无可救药死又如孤的罪人，但是主的圣洁的宝血竟然洁净我的心，除去我的死行，让我能够有机会侍奉这位永生神。所以我当时是感受到那份基督的爱。当我喊得很犀利的时候，亦都是当时的培灵会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曾舍命为你，我曾舍命为你，我血曾经为你流出，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时为我。而当时的讲员就是滕继辉牧师，他当时发出的呼召，有哪个在这个时候被主的灵感动，被主的宝血洁净，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你愿意作出回应，放弃一切世界上的工作事业，全时间侍奉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很清晰的。当时的感受呢，很明显来自圣灵大能的工作。因为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主。若不是来自十字架大爱的呼召，没有一个人会放弃他自己的工作事业前途生活享受。特别我是一个很 懂得生活享受的人，我是一个很贪爱世界的人，我是很懂得享受人生的人，但当时能够可以作出一个回应，完全出于圣灵感动和十字架大爱。我再讲一个见证，在新加坡活节路夜晚十二点钟，当时整条街没人，我站在一个巴士站，你知不知道神呼召的时候，我是看到一道荣光在天上照落我身上，就好像当年的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遇见大光一样。我不是只是指一次见过主的荣光，我在2010年的12月在纽西兰的大海当中，狂涛大雨，狂风暴雨，我跪在甲板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在荣光当中向我发出呼召，我是圣洁的，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圣洁。所以我由2010年在旧教会开始讲圣洁的祭司。其实神向我作出呼召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还有每一次呢是清清楚楚的。到我要放低我的大仔落嚟墨尔本那段时间，2002年的12月夜晚凌晨3点，神在当时在荣光当中向我发出呼召。对很多人来讲可能觉得很抽象，很不可思议，不过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很多人要说痴线，信得太迷，但是我很肯定一件事，如果你见过我所见过，你经历过我所经历过，你感受过我所感受的，你会将你的一生奉献给主。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经历，但我相信每一个即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仆人，他都会有某程度上有这个经历。所以你见到今天很多神的仆人，他愿意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一生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来的即时，无偶然的。这个世界很多假的仆人，但是在我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真的遇到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将他生命全然摆上，所以这个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就回应你刚才，你问我少少，我答你很多。就我只能够讲呢，那个内在的验证呢，不抽象的，很真实的，就好像十字架的大爱感动你，激励你，一点都不抽象。我和你怎会分享，在我蒙恩归主那天晚上，就是因为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我，我跪在主面前决志信主。但由那天直到如今，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激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很清晰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当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愿为我去呢，他就回应主啊，我在，请差遣我。这些经历呢，是你随时能够分享到出来的。最近其实神向我第8次发出呼召，就是我未来的岁月究竟怎样走下去。神的回应很清晰的，还有一点点时候。跟着神其实给我一个异象，我们有同工分享的。以赛亚书60章，就是我最近3次的正道讲的，兴起发光，就是神要在以勒家当中兴起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要在以勒家当中在光明中行走。这个就是我未来5年的侍奉的目标和方向，也是以勒家的异象来的。根本可能弟兄姊妹很多当中是神所拣选的，但有一天如果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都会很清晰。同埋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能够侍奉主，无论喺边个岗位啊，未必一定系要做宣教士，未必一定要做真理嘅教师、牧师、传道，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被拣选嘅族类嘅君尊嘅祭司，圣洁嘅国度，属神嘅子民。每一个侍奉岗位都系神嘅恩典、神嘅怜悯，系我哋唔配得嘅。但系神喺创世以先拣选咗我哋。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真系侍奉主嘅人吓，我唔理你喺边个岗位，你真心侍奉主，你真系被十字架大爱感动同埋激励嘅时候，你的侍奉是非常尊贵荣耀的。侍奉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这位永生神是我们不配的，但神给我们有机会，是不是？那这个人是恩典，会不会回答到你的问题？到时你自己经历。
我想问，正如我记得你都跟我说，神呼召不会 filter 一个人的嘛，神用什么去感动师母？
那我就告诉你我所蒙受的恩典。你知不知道师母信主先的？我还在这个世界流荡着。同弟兄姊妹讲，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我信主是因为师母祷告的，我未信主，师母已经祈祷我能够分别为圣，全时间侍奉主了。他在神面前真是神所拣选，神所的呼召，他是做我这个神的仆人的守望者。我能够服侍到今日，因为神将这个太太摆在我身边。如果不是，我可能好像很多牧师传道那样， 在恩典当中失落了很久，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我就会看到神奇异恩典、奇异的爱，祂的生命影响了我，所以我才会能够有勇气、有信心建立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最盼望就是在日家里面，首先兴起神仆，弟兄姊妹光明忠行，那就很有价值了。是的，
听你讲到很多年了，即是听过的是录音来的，
是
可能都有十年八年之前，今次呢见到你的面容呢就是很感动，你很有神的荣光，很喜乐，这些是可以传递到给我们的。你带的这个以勒家呢，你身边的这些肢体学带给我们这个家庭有很大的造就，即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有挑旺我们的灵命咯，即是很有感觉是跟神又恢复关系，即是我们的家庭正常化很多，以神为先，因为你们影响到我们很大。
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基督耶稣里面呢彼此激励，这群的弟兄姊妹呢是清心祷告主的肢体，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激励，我们彼此建立。你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也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了，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同作神的仆人，成为无愧的真工人。我停在这里了。